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周我们分享了那个福音与自由的交锋，上记得吗？好，还好。OK， 我们谈到身体跟灵魂的整全的救恩，对不对？我们提到说呢，我们既是这个属物质的，我们也同时是属灵的。我们有身体，然后我们也有灵魂。那我们也讲到说，耶稣的救赎，既是拯救灵魂，也是拯救身体。对，耶稣的救赎呢，既要除去我们内心灵魂的罪恶，然后至终也要更新恢复整个受造的物质宇宙。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好，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是福音与自由的交锋下。对，要福下。好，那我们要谈的是呢，个人道德与社会公义的整合实践哦。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属物质的，也是属灵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既是个体，又是社群的存在。我们既是一个个人的存在，也是整个社群的存在。所以除了个人的道德，也有这种整个社会的公义。我们的信仰的实践哦，一方面是个人的道德，一方面也是社会的公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那个时候罪的影响，世界的败坏，全部都会被治愈，全部都会医好的。不但我们的身体会从现在这个会衰老疾病跟死亡当中会得到释放，不光是这个，自然界的暴力呢，血腥呢，也都会过去。到那个时候哦，不但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折磨我们的恐惧、罪疚、羞愧跟绝望会完全的消失，到那个时候全体人类呢，也将从目前这个蔓延全球的贫穷啊、战争、种族主义之下会被完全的会被释放出来。当神的国全然的降临，不但我们全然的被改造成为一个新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身体跟灵魂，我们的情感跟良知中间哦，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不和谐，而且到时候我们呢会用复活的身体跟基督一起住在那个更新，被耶稣基督更新的世界当中。这是未来会成就的时候，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的那个光景。所以如今圣经说，如今呢神的百姓啊，就是教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我们是上帝国度最后会完满实现的一个前哨站，是一个滩头堡。现在我们要向世人见证上帝的旨意，现在我们要试着去反映出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公义、那个和平。我们刚刚唱诗说，我们的一生最荣耀的是要完成那个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个包含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切，我们要去完成它。那我们今天就要往这个部分更多的思考。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灵魂来说话。主，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然后让我们得到能力可以向世人见证你的旨意。谢谢主，愿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对吗？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对不对？好，那我想请问大家，请问你一想到做光做盐，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做菜，那个会做菜的人就会想到做菜。好，还你会想到什么？耶稣说我们要做光做盐，你会想到什么？阳光。 OK、yeah. 我觉得很多人想到做光做盐，可能多数人想到就是说，哎呀，我们要比如我要在办公室做光做盐，就是我要认真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行有余力呢，我也要帮助同事的请求，乐于助人。 OK，我们想到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做好的见证，我们可能想到的是我要良好的个人品格，那再加上呢我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世人的婚姻很糟，所以我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我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呢我还有那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啊。如果我有这三个， 个人良好的品德，幸福美满的婚姻，然后呢品学兼优的孩子，那最后如果最后再加上一个这个成功兴旺的事业，那我就可以为主做很好的见证了。我们大概会往这个方向去想，我不是说是错的，但是我只是想要问说，请问有没有人想到做光做盐，你想到的是挺身帮助那个软弱无助的人，去对抗那些强取豪夺的压迫。当想到做光做盐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要起诉那些霸凌剥削抢夺贫穷妇女的歹徒？你会不会想到要对警察机关施压，让他们对穷人区跟贫人区一视同仁，对那个犯罪的报案呢，一律是很迅速的回应的？你会不会想到做光做盐，你想到的是要付出时间跟心力去照顾残障者、老年人，或者是社区里面这个缺食挨饿的人？想到做光做盐，你会不会想到富裕社区的里面几个家庭呢，共同认养一个贫民区的公立学校，慷慨的捐赠钱财，然后提供一些义务的服务，那改善这个贫人区他们的教育的品质？就你想到做光做盐，我们很容易想到刚刚说的前者，但你会不会想到后者？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谈到我们一谈到罪恶，你想到的是什么？我看书上讲到香港的一个公运的人士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叫冯伟文弟兄，他有一次分享说他跟一个纺织工人谈到基督的信仰，然后就鼓励他可以去教会看看。那你知道纺织工人他如果主日他去到教会，他要请假，所以他要损失一天的工资啊。那但是后来这个工人他还是去了教会，崇拜过后呢，这个冯弟兄就跟这个工人一起午餐，一起 用饭，然后这个工人说，哎，这一篇讲到非常的让我扎心。那因为讲员主要是谈到罪这个主题，然后他说讲员说的这个我这个在我身上都有啊，懒惰啊，脾气暴躁，然后呢很喜欢一些低俗的娱乐无法自拔啊，讲员讲这些我都有。哇，那个冯弟兄听到这个工人这样子敞开的分享，他就憋住气啊，心里面在暗暗的窃喜，想说呢，莫非圣灵动工，福音真的进到这个工人的心里了吗？就没有想到结果大失所望。这个人呢继续跟冯弟兄说，对，讲员说的这些罪在我身上都有，可是呢针对我老板的罪，讲员呢什么也没有说。像他雇用非法的未成年童工，他不按照法律给我们放假，他产品上面贴上那个假的标签，然后他呢强迫我们加班等等等等，这一些讲员都不谈。冯弟兄他知道在崇拜里面有些工厂老板也坐在台下，但是讲道当中完全没有提到那些罪。所以纺织工人呢，他知道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他排斥教会的信息，因为呢感觉教会的信息是偏颇而且呢不完全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想到做光做盐，当我们想到罪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所偏颇。那我们 西方社会通常习惯性就把个人道德还有社会公义这两类的问题呢是非常泾渭分明的分成两边啊，甚至美国两个政党就是这样子，是各据山头，固守自己的一套，然后抹煞另外一套。保守派呢是比较强调这个个人道德，尤其是强调这个两性传统两性的这种贞洁婚姻的价值，还有呢工作勤奋的重要。所以他们认为自由派那个对于种族歧视社会不公的这些指控就过度的言过其实。 可是自由主义、自由派呢，他就是强调的是社会公义、认为保守派所坚持的这个道德规范、太过的拘谨、甚至呢很过时，甚至妨碍人的心理健康。这目前呢这两个政党、都有一个倾向，就是要强迫那个他的党员接受这个伦理成套的一个交易。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某一些政策有共鸣，你想要支持的话，那你会好像要面临你要支持那个政党全部的路线的一种压力。是美国政治的现在的现实。而更严重的是，教会也倾向于采纳美国政治论述的分类。保守派的教会倾向注重某一类的罪，自由派的教会就会专注于另一大类的罪。那经过我们刚刚的测试，你觉得我们教会是属于哪一派呢？真的吗？我们教会是属于福音派教会。福音派教会通常比较被归类于保守派。对，那今天的第一个大纲，讲到第一个大纲，我玩了一点点文字游戏，讲题是福音跟自由的交锋。那我把第一个大纲变为呢福音派跟自由派的交锋。我希望这样的交锋是扩大我们的视野。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真理无法套进这些政治分类里面的。圣经以它整全的观点，以它这个超越的高度，经常是横跨又是混合了这个保守派跟自由派的立场。圣经本身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千万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受到这个周遭政治文化的操控。圣经对于关心穷人，对于种族平等的教导，和圣经对于性的贞洁是一样的重视的，都是福音的必要内涵，都是福音的具体实践。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5:17-19，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我读给你们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废掉的岂只是一点一划，我们几乎删掉了一大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站在某一派，所以我们对另外一派几乎都删掉了。但是这个经文是出自于登山宝训其中的一段。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耶稣是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五大篇的讲论的第一大篇，就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那个里面。但如果你看整个登山宝训的话，如果你留意，你会发现登山宝训其实是将个人的道德还有社会的公义是很完整的编织在一起的。登山宝训 讲到要境界内心的情欲，谈到休妻，谈到奸淫这些的错误。但同时登山宝训也提到呼召神的儿女向穷人施舍，也提醒神的儿女不要工作过度，不要沉溺在物质主义当中。这登山宝训其实是跟旧约律法跟先知是一脉相传的。因为耶稣说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是要来成全。举个例子来说，阿摩斯书2:7，那边呢先知阿摩斯他指控以色列百姓，他在责备他们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醒。 那这是和合本，那和合本的修订版是把它翻译成他们把贫寒人的头践踏在地的尘土上。同一节的 后半段说，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所以弟兄姐妹，你有看到吗？先知阿摩斯他是一口气同时谴责了社会的不公义还有个人行为的放荡，他两个都谴责的。而耶稣继承律法先知的传统，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是两个部分都谴责，也两个部分都提醒。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了保守派专注的议题，对吗？上礼拜我们谈到婚姻，谈到性的贞洁，谈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身体这个圣灵的殿好像去跟这个娼妓结合，成为娼妓身体的一个肢体，对吗？上次我们谈到是保守派教会我们会专注的议题，谈到性的贞洁，谈到婚姻的价值，谈到婚姻的价值是指向我们跟神之间的盟约。自由派的教会，自由主义就会忽略这个部分，觉得这个是过时的，但是保守派教会 很坚持。所以各位听上次你们大概会说阿们阿们，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把重点集中在社会公义的探讨上。谈社会公义的探讨，自由派教会提出当然当然，但是保守派的教会就会觉得有点陌生啊。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谈这个，好像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另外一半。除了今天以外，下两个主日，下两个主日我们是邀请到FECA 的社官的两位委员，这两位社官委员他们是委身在这个社会公益还有这个关怀贫穷人都超过30年委身在这个事工上面。那他们跟我们分享信息，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我相信他们的分享会感动我们每个Diamond Bar家人的心哦。那所以今天这个讲到比较算是暖场哦，打基础啊，那是为了接下来两周做预备。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谈说，这两篇讲到是承上启下啊，上礼拜是承上谈之前谈的关于复活啊，关于婚姻。那这个礼拜我们谈的呢是承上启下的启下啊，做打一个基础，然后接下来两周盼望我们都有很丰盛的领受。我们已经看了这个福音派跟自由派的交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思想慈善跟正义的交锋。那这个经文呢我们再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很熟的，我们再一起来念。好，预备，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不过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做光做盐，就是要委身投入在当中，发挥影响力。盐你是一定要腌制在肉里面才会产生效果嘛，所以你一定要进入到里面才会产生效果。同样灯也是一样，灯光你要放在灯台上才会照亮四周。所以耶稣是要他的门徒像这个山上的城一样，要带出一个群体，一个社群的见证。你要城市哦，城市不光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的家种，城市是一个社会，城市是一个社群。所以耶稣是要他的门徒群体，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耶稣是要他的门徒群体要呈现这个公义还有和平的这种反主流的文化，这样他们在世人面前就会成为很有吸引力的见证，然后会让人预尝或者让人窥见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继续的来思想。那同样的，一般我们想到好行为Good work， 我们会认为是什么？你想到好行为，我们一般想到好行为会觉得说是慈善行为，对不对？好行为是这个慈惠善举，所以我们想到好行为我们会想到是 charity。 可是新约这个学者 D.A. Carson 他解释好行为， 他说好行为是所有的义，是 justice， 是在神面前一个合宜的行为。 请问 charity 跟 justice 有什么不一样？慈善跟正义有什么不一样？ charity 就是你可以选择做或不做， 对？ charity 嘛，你可以选择做或不做。如果你愿意做善事，人家说你真是一个大好人，那如果你不愿意做呢，就是有一点自己有点不好意思，那顶多人家说你小气跟吝啬嘛，这是 charity。 但 justice 就不一样了，公义是你一定要去做的，不是你可以选择做可以选择不做的。所以 我说这个叫做慈善跟公义的交锋啊。对 good works 好行为，我们觉得那个是 charity， 那是能够做是蛮好的，见证主多好，对不对？不是 charity， 是 justice， 是需要做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同样是在登山宝训，在第六章那边也是我们很熟的新闻经文啦。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呢，施舍呢是这个是行善啊，施舍是 charity 啊，所以和本把它翻成善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施舍，但是如果你要施舍的话，千万不要敲锣打鼓，要暗暗的做才能够得天父的赏赐。但是善事哦，吕正中译本是比较准确的，把它翻成叫做义举， NIV 呢翻成 act of righteousness。 所以你知道吗，这边它不是 charity 啊，它是 righteousness， 它是 justice。 施舍啊是在神面前合宜的行为，是公义的行为。然后呢这边说施舍施舍 NIV 把它翻成什么呢？ give to the needy。 所以这整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整段经文讲的就是给予有需要的人，不是慈善，而是什么？而是公义。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要或不要，而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反过来说，不施舍不是吝啬，而是不义。跟你旁边人讲这句话，很多人不愿意讲啊，弟兄姐妹，不施舍不是吝啬而已啊，是什么？是不义啊。耶稣说不可将公义的行为行在人的面前，然后耶稣说你们施舍的时候该怎么做？耶稣说你施舍，你给予有需要的人，不是你的 charity 而已，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义务，是 justice。 你不给有需要的人，你是 unjustice， 你是不义。同样我们谈到社会公义，我们一定好像不能错失这段经文，弥迦书六章八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你有没有注意到又出现 good 了，又出现 justice， 又出现 mercy， 又开始，你有没有发现都注意到？那这边就是归纳出神看为 good， 神看为善，而且要我们活出的生活，这边归纳出是什么？ OK， 你记得我们教会的意向吗？各位，教会的意向，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大家庭，我们是 a family following Jesus。 所以刚刚我们唱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好，我们现在看你怎么样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耶稣，你用旧约的语言来说，就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了。你用旧约的语言来说，就是这个意思。那 就是说我们很谨慎的去与神相亲相知，我们留心神所在意、神所盼望、神所喜爱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去做。当我们其实这个也就是耶稣讲的那个 good works， 那个其实就是做光做盐啊。好，就是这个就是一样的。耶稣他谈的旧约的先知律法都谈的，就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要去思考，好，那神所望所爱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耶稣对他的百姓整个信仰群体，希望他们活出来要做光做盐的那个是什么呢？这里做出的归纳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然后 Tim Keller 他说经文提到行公义、好怜悯，乍看之下好像就是两件事情。他说其实不然，他说呢，公义强调的是行动，那怜悯呢是行动背后的心态或者行动背后的动机。所以耶稣所说的好行为，就是出于怜悯爱人的心去施行公义，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core value， 叫 acting in love。 我们在爱里面去行动，去追求公义，去施行公义。好，那具体来说什么叫做公义？第一个，公义就是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一起说，公义就是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利未记24章那边说，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旧约律法的教导就是 你要审判的时候都是一样，你不能说这个是本地人，这个是外邦人，所以就条件不一样，不行哦。你知道这个律法这样的规定跟当时周遭所有的文化法律相比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标准。为什么会这样子有这样的标准？其实背后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27节，是谈到说呢，我们人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我们都是平等受造，所以不论什么种族、什么国家，甚至不论不分阶级，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你知道其他的社会其实是基本上是把不同种族的人当作不同的物种来对待，你知道吗？那希腊人、罗马人哦，他们认为那些比较野蛮的人基本上根本就是劣等，就是劣等人，你知道？有名的那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曾经写过一段话，我读你们可能会很惊讶哦。他说，有些人呢并不拥有理性的运作，这些人天生是奴隶，先天的禀赋让自由人跟奴隶的身体有所不同，使后者的身体奴隶，后者使后者的身体强壮，适合做劳役工作，使前者诚信负责，虽然不适合劳动服务，但是却娴熟于政治的生活。因此很显然的，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另有一些人天生是做奴隶的。而且这个对做奴隶的人而言，奴役的生活不仅是有益的，也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 OK。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讲公义什么？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不论是寄居的是本地人都当一例。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同样马太福音5章22节，耶稣说，凡你侮辱别人，骂别人是白痴，骂别人是笨蛋，这个罪跟杀人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攻击他们作为人的一个尊严。雅各书谈到，如果 有人进到教会来做礼拜，一起聚会，你看他穿的都是 Chanel， 你就请他坐到前面，你看他买的都是路边摊二手货，叫他坐后面。雅各书说的就是我们看不同阶级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标准跟眼光。弟兄姐妹，你走在路上，你会不会看到白人就觉得低一等？你会不会看到其他肤色比我们更深的人，我们就觉得高他们一等？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平等对待所有的人，我们必须这样子，我们必须平等尊重世上每一个人，不论他的种族，不论他的阶级，不论他的性别，不论他的能力， 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叫做公义。另外一个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彻底的慷慨，彻底的慷慨。首先刚刚有人说共产党，首先圣经赞成私有财产的概念，所以在十诫里面的第八诫才会谴责那些偷盗的行为，对不对？你没有私有财产有什么好偷盗的，都是大家的，你怎么可以说 我偷什么，那本来就我的、啊、OK， 所以圣经是赞成私有财产的概念。可是同时圣经也提醒他的神，也提醒他的百姓说，万有都是他的，我们只是他的管家而已。所以圣经里面 在旧约，义人跟恶人的差别是什么呢？义人愿意自己吃亏让社群邻里得福，恶人呢是选择让社群邻里吃亏然后让自己得福。这个是义人跟恶人的差别。所以行公义的人呢，认为自己的钱财某部分某方面而言是属于周遭整个人类社群的人，可是不仁不义的人呢，是把自己的钱财完全当作视为己有，别人完全无份。他们认为钱是他自己赚来的，所以当然是他自己的。他认为呢，他自己把钱赚来，这就是他拥有这么多钱财主要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你想想看哦，假如你生长在另外一个世纪，随便讲，假如你生长在公元第四世纪， 你的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假设你就公元第四世纪、生活出生生活都在西藏的高山上面，就算你很努力，你可能就只能得温饱而已，你没有办法拥有现在这种舒适的生活。所以你所拥有的不完全，甚至最主要不是因为你的努力，最主要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你身体可以健康，你有你那个聪明才智，也是神所赏赐的。所以说到底哦，我们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完全是我们争来的，不完全是我们赚来的，是蒙神所赐予的。所以我们对我们个人的财产的权利不是绝对的，我们对我们的财产我们有管理权，我们不是绝对的有那个拥有权。所以圣经里面说，神呼召那些在世上拥有比较多财物的人，自愿的拿出来跟社会里面的贫穷者跟弱势者分享。所以你注意到吗？圣经的理念跟严格的社会主义不同，可是跟那个自由放任极端的资本主义也不相容。圣经教导我们要承认神的主权，并且按着他给我们的丰盛做一个好管家。而当我们能够彻底慷慨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公义呢，就是要彻底的慷慨。第三个公义是什么？公义是要为那些、没有权利的人来辩护。圣经里面神自称，他自称他是谁你知道吗？神说，我是孤儿的父，我是寡妇的伸冤者。可见得神是非常看重弱势群体的权益啊。所以旧约圣经三声五令一再的禁止贿赂，因为贿赂会使穷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旧约不断不断的责备贿赂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为有权有势的人发声，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他们不需要你为他们发声。但是圣经不断的强调，你要为孤儿、寡妇、寄居的，还有贫穷的人，为他们发声，为他们伸冤，保护他们，为他们辩护。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保护自己不受欺压。记得吗？有一次耶稣痛斥文士侵吞寡妇的财产。所以教会也应该要为弱势群体挺身而出。 okay， 所以行公义是什么？行公义就是视所有人都是神所造， 然后按照他们所当得的份来对待他们。行公义就是关心社会公义，尤其是针对那个贫穷软弱的人，也包含拨乱反正，为孤儿寡妇伸张正义。这样的生活就反映神的性格，那其实是涵盖各式各样的行动。从最简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诚信公平的对待人，到养成习惯慷慨的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还有资源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呢到采取激进的行动致力于终结某一种形态的不公不义或者暴行或者逼迫，这些都是行公义。我再说，公义 justice 不光只是 charity， 不是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那是义务，那个是责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福音与自由的交锋。你会不会觉得牧师你讲的我们没有自由，原来 charity 的话我还怎么样有自由，我可以选择要不要 OK， 但是呢是 justice 我就没有自由。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福音跟自由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 在谈公义社会公义的部分，就是呢最后一个交锋，就是我们对福音跟恩典的认识体会就会引发我们对社会公义的追求。我们越体会福音越体会恩典，我们就越会投入在社会公义上面。简单说，恩典带来公义。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刚刚说今天的经文是在登山宝训里面，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这个虚心不是心虚哈，甚至也不是谦虚，虚心是邻里贫穷。什么叫邻里贫穷？就是邻里破产的人。这里面 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你是邻里破产的人吗？假设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否能够知道说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你是不是会承认说 你自己没有任何的公义好让你可以配得站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的好行为都掺杂了很多不好的不单纯的动机，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我们也没有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你站在神面前，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你自己是这样子？这叫灵性破产的人，这叫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破产的人才会知道自己需要恩典。如果你就觉得你很有钱了，你不需要恩典了，你真的知道你是邻里贫穷的人，你才会知道你需要恩典，然后你才会寻求恩典，你也才有可能接受领受恩典，你也才有可能领受天国。所以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你不虚心，你没有灵里面没有破产，天国不是你的，你没有在天国里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是灵里面破产的人，如果你真的知道你需要全然的依靠神的恩典，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福音，就会彻底翻转你对物质贫穷的人的态度。你就没有办法很轻率地对他们说你要自立自强啊，想当年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常常听弟兄们这样说，想当年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现在新来的一名自立自强啊。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这样轻率地对穷人讲，因为呢你自己在灵里面也不是靠你自己刚强的。你没有办法对穷人说我不能帮助你，因为今天这个状况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自作自受。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对人家说，因为我们邻里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耶稣今天对你说你要自立自强啊，因为你是自作自受啊，请问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但如果你真的相信福音，你会看到穷人 你会觉得你在照镜子。你看到物质贫穷的人，你会想到你自己也是灵里面破产的人。而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灵魂贫穷、灵魂破产的人，你会爱那些物质上贫穷的人。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可能不同意你自己灵里贫穷啊，你觉得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觉得上帝还有点欠你，因为你觉得有好多的祷告上帝应该应允而没有应允，对不对？你觉得你自己活的品格其实还不错，比大多人都好了，对不对？可是上帝没有按照你应该得的给你啊，很多活得更糟糕的人好像他更好，所以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上帝没有把应该给你的给你，没有让你得到你该有的那个物质的亨通发达，这样的人不是灵里贫穷的人，这样的人是灵里面的中产阶级。我有交税啊，所以我有权利。这样的人还在努力为自己应得的斤斤计较，没有余裕还去关心穷人的需要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心态。法利赛人跟神儿女的差别，其实就是邻里的穷人跟邻里的中产阶级的差别。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我们要有好行为，使人看到了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怎么样怎么样神会变成你的天父啊？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成为神儿女的权柄，是因为你很丰富吗？是因为你很好很有能力品格很高尚吗？不是的，是因为耶稣为你成为了贫穷，好让你可以成为富足。邻里贫穷的人看见自己怎么可能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呢？邻里贫穷人看见是耶稣为我成为贫穷，是耶稣为我成为邻里贫穷，是耶稣把他所有的义都算给我的，然后我把我所有欠的都给他了，他变成破产的，我变成富足的，然后所以我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里面就充满了感谢，我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耶稣说他为我成为了贫穷的，所以我接下来看到贫穷的人，我不单看到好像照镜子看到我自己也是贫穷的人，接下来我看到贫穷的人，我好像看到耶稣，所以我服侍贫穷的人像是在服侍主。不是我可以选择 yes or no， 是我的责任跟义务。我也不觉得我拥有所有的都是我自己的，是我靠我自己挣来的，不是。我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没有办法拥有这一些的。这样的人就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体会福音体会恩典的人，就会去行社会的公义，然后这样子的神儿女，我们的义是远远超过法利赛人的义，然后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群神的儿女，成为门徒的社群，成为教会，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活出这个公义的生活，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稍微可以感受，哇，以后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就对齐那个来生活，这个是福音跟自由的交锋。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也请敬拜团来到前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何等全面，谢谢你对我们说话，也挑战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过往有好多的部分我们错误的认知， 我们不能明白原来我们已经离你的心意何等的远。特别在这个部分，主，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过往的信仰传承，我们对这个就相对不认识不熟悉，再加上华人我们真的有一种自扫门前雪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很需要被你打破，被你翻转，被你更新。主，今天是我们在你面前好像从你的话有点学习，盼望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变化。主，但是也继续向你祷告，让我们一步一步，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具体的去实践。主啊，愿你带领我们，我们也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爱，谢谢你为我们成为贫穷，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成为富足。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